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5月7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死结解开无望》。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哋今日嚟睇下呢个中国大陆嘅经济情况吓，咁啊而家睇到咗5.1啦，咁啊似乎咧人山人海，咁啊系咪经济回复咗咧？咁但系睇下呢个4月份嘅 PMI 数据咧，又喺度走低紧，咁而家咧外国嘅订单似乎都唔系多，咁而家又通过咗咩间谍法啊？而家又传出咗一个情况咧，讲紧话啲外企高管或者系啲人咧。离境又有困难啊，咁样，咁点样引资呢？咁引资入唔到嚟嘅话，又点样振兴经济呢？咁今日请阿卢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系啊，咁就中共就不停咁宣传啦，就话而家疫情管制措施咧取得咗非常之好嘅成效，所以经济咧就会蓬勃发展噶啦，形势一片大好。咁啊，刘鹤同李强咧，即系刘鹤就之前啦，李强就一直啊，佢上任之后。一直喺度鼓吹话改革开放咧系绝对唔会停嘅，咁亦都出台咗好多措施，即系想提高外资对华投资嘅信心，讲咗好多嘢就雷声好大，但系结果咧就真系就系佢哋自己攞出嚟嘅数据啊，都感觉俾人哋感觉整个经济系萎缩嘅。咁中国嘅数据大家就即系都知心里有数噶啦，佢话四其实等于三嘅啫，三就等于二噶啦吓。不过无论点都好啦，而家因为冇其他嘅數據，所以我哋引用佢。咁啊，官方喺4月30日公布咧，就係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所謂 PMI 咧，係從3月份嘅51.9咧下降到49.2。咁咧就呢個 PMI 係好能夠講出即係中國嘅經濟嘅。而大家知道咧，50呢個指數咧係叫做榮枯線嚟嘅，即係高於50咧，即係話係呢個經濟係擴張階段。如果係低於50咧，就係收縮萎縮嘅。咁就呢一個數據一出咧，就好多經濟學家呢個包括西方學家咧，就大跌眼鏡，因為大家都有少少被中共嘅宣傳帶動，以為佢呢個經濟係雖然慢，但慢之中咧都係會慢慢咁樣恢復嘅，冇諗到佢係萎縮。即係呢個 PMI 咧有兩部分，一部分就係製造業啦，頭先我哋講咗咧就係萎縮噶啦，而非製造業咧。佢亦都從3月份嘅58.2咧降到56.4，亦都係喺度下降緊嘅。咁所以情勢真係唔係咁好。咁嘅原因當然好多人都好清楚，不過呢度咧我哋都稍微即係整理梳理咗一下，俾大家即係睇睇呢啲原因嚇。咁當然第一個就你既然講係製造業嘅 PMI， 當然就係同訂單好有關係啦。咁但問題就係而家嚟講咧，就係冇訂單，接唔到訂單。长三角、珠三角、浙江啊、广东呢地方特别系觉得系咁样。咁大家都知道好多订单咧就已经去咗东南亚噶啦。过去2-3年里边系嘛？喺2022年嚟讲咧，东南亚14个国家咧，佢哋出口美国嘅订单数量已经系超过中国。即系话东南亚有14国家，佢代替咗中国。以前中国系世界工厂，而家14个国家个个将个蛋糕分一份，咁就组成咗另外一个。工廠在這個剛剛過去了沒多久的廣交會裡面就很多人就見到場面非常之冷清，也都很多出口商都說了他們都不太夠膽投資，沒有訂單怎麼投資，也都是炒緊啲夥計這樣的這情況。無論你是從數據方面或者實際你觀察實際發生什麼，那個情況都是一樣的。很多製造商就是將產業移到去其他地方，當然跟美國和中共的貿易戰、科技戰有關，亦都同大家都有好驚，如果台海有咩事咧，中共咧係會被制裁嚇，咁就呢啲事情都係有關啦。喺咁嘅情況之下，走得就走，能夠走得快就走得快，唔走得快咧就一步一步咁走， 咁就越南同印度咧，就係最受惠嘅啦，呢啲大家都清楚噶啦。不過有一點咧，就要指出嚟咧，就係台商嚇，台商自從1990年代咧，佢哋就係首先進軍中國。當時嚟講就係台商同港商，港商仲先啲，但係台商跟住大量咁樣去投資中國。但係而家嚟講咧，台商咧走得非常之快。咁比較出名嘅就有富士康啦、廣達啦嚇呢啲，咁好多呢啲都係即係企業方呢啲係科技方面嘅，佢哋就去越南啊、印度啊、泰國。但係咧，即係根據我睇咗啲嘅資料咧，就係中小型嘅台商都走啦，而家都走啦。好多咧就佢所謂中小型就係譬如話佢嘅僱員係得兩三千咁呢叫中型啦，小型啲就可能就係500到1000啊咁。呢啲廠咧都走。走都走不切了，因為實在是那個營商環境越來越不利於他，當然這個也跟台海這個整個的一個印太的情勢有關的。那這個就是沒有訂單，第二個就是說訂單少也跟全球的需求比較降低了是有關的，那很多人就從貨櫃碼頭的貨櫃數量去看了。那就根據有一份調查就說亞洲出口到歐美市場呢整體咧喺1、2月咧係下降咗4%，睇落去好似好少，但係因為中國佔亞洲出口歐美嘅大概60%咁嘅份額，所以咧佢嘅下降率係19%，所以整個市場咧係嚟萎縮緊嘅。咁我哋知道咧就其實即係出口去歐美只係賺錢嘅，即係中共好清楚，特別係美國嚇，佢即係出口去美國是賺錢，去其他地方咧並唔係咁賺錢嘅。又再加上佢自己好多行業都補貼啦，真係唔係咁賺錢嘅。
其實中共嘅產品出口去非洲啊、南美啊呢啲國家嘅話咧，其實係急平急賤嘅啊，因為佢哋嘅賺錢咧根本唔係喺嗰度，而佢哋係要貼錢添啊。咁所以歐美咧係佢哋最賺錢嘅，而美國咧係重點。
咁但係而家美國就已經斷咗條路啦，歐洲亦都非常之渺茫啦，所以中共咧係努力咁樣喺歐美，即係佢所謂呢啲西方陣營嘅國家以外咧揾市場，特別係佢認為係對自己仍然係友善嘅國家，譬如話南向嘅國家啊，譬如中東啊嚇，有啲佢認為係友善嘅國家。但係其實全個世界個經濟都係有好大考驗嘅，呢啲國家咧本來就睇住中共，希望中共派糖俾佢食嘅，而家中共又希望喺呢啲國家度攞糖食，我覺得就唔係咁容易啦，所以真係唔係咁容易。歐美嘅投資，歐美唔再俾訂單嘅話，中國係的確係好麻煩嘅。咁第三個原因就係房地產啦，房地產就而家嚟講仍然非常之低迷啦。咁就發展商嘅債務好高啊，係嘛？好多已經唔再係建設啦。咁咧就目前嚟講，房價咧就稍微好少少有啲上漲嘅跡象，但係個信心即係一般人對市場嘅信心都係不足嘅。咁譬如話又知道好多嘅。這個開發商本身很多債啦，又有搞爛尾樓啦，很多這些東西啦，大家都不是很夠膽去再去買的。還有一個原因呢，就是說即是現在這個以前馬雲都有講過，他說現在來說即是整個中國大陸他的房屋呢是過剩得非常之厲害，而再加上人口是極度快速地去萎縮，再過10年左右啦，以前馬雲都有講過這句說話，那些房屋呢是非常之賤價，你就可以買得到噶啦，根本一啲都唔值錢。所以如果你而家將富身家去買呢啲屋咧，買呢啲樓咧，你保唔到值，你唔增值啊，更加唔使諗啦。這個情況就係咁樣，所以好多人都睇得到嘅，啲一般即係老百姓都睇得到，所以佢哋唔係咁好似以前咁熱衷咁樣，一定要去買多兩間房啊、兩間屋啊、三間屋。再加上最近咪猛喺度講話，佢喺度盤點嗰啲不動產。到時如果你房屋多的話，那個房產税要怎樣交法還未知住，所以這些都是令到人都不是很熱心再去買炒房屋、這樣。另外一個呢就是說，即前一排大家知道呢，就是中共對這個民企打壓得非常之厲害的，譬如有些就是教培行業啦，有些呢就是網購的啦，就包括了是去美團啊，呢啲咁樣嘅即係外賣嘅一啲嘅網上平台啦，仲有啲遊戲產業啦，咁就打壓得非常之厲害。咁而家嚟講，民企 係好驚嘅。所有嘅人，如果你係想投資喺民企，或者你自己想做啲咩生意，你都心裏邊有個問號，會唔會遲啲又嚟打壓一餐咁樣？咁所以即係民企佢自己本身係冇乜信心，無論你中共點樣催化，點樣喺度話我哋要用盡一切措施嚇去幫助呢啲民企，即係一日俾蛇咬咗咧，你見到條繩咧，你都驚嘅。而家情況就係咁。咁而家就問題就有好多民企咧，本身都已經係3年過去之後咧，個疫情3年過去之後咧，都起身噶啦。咁大家都知道喺西方啦嚇，喺北美啦，好多呢啲咁嘅小生意啦，無論你係經營係餐館啊，或者係剪頭髮啊，好多呢啲咁樣嘅或者係修理一啲咁樣嘅小嘅機器啊，總之呢啲咁樣嘅小企業係得到好多幫助嘅。咁好，我據我所知，即係佢哋嘅租金方面啦，政府同佢哋俾，或者俾一半，或者俾幾多啦，每個時期都唔係幾一樣啦。每個人有基本嘅收入啦，所以呢啲小型嘅企業咧，而家嚟講咧係可以翻生得到嘅。不過即係講開又講啦，即係雖然翻生得到，我哋同時都見到，就算即係政府咁樣幫法咧，有好多餐飲業啊，或者啲小型嘅即係啲商店啊，都係執咗笠嘅。但係大部分係可以企翻起身。而家即係我哋睇市面啦嚇，冇話即係做咩詳細嘅研究，就咁睇市面咧，就係消費係好犀利嘅，去到邊度都仲係，而家越嚟越多人嘅嚇，成條街都係車。咁去食飯咧都冇話以前疫情之前咁虛冚，但係都慢慢係越嚟越虛冚噶啦。咁就業情況咧都係幾好嘅，周圍都請人係嘛，即係喺西方一般都係咁。因為呢啲小企業得到補貼，所以佢能夠生存落去。但中國大陸就唔係啦，乜都冇，中國政府乜都冇俾佢哋，所以佢哋而家佢哋關咗門之後要再開翻係幾乎冇可能嘅。咁咧就花旗銀行咧亦都喺一份報告裏邊表示，佢話中國國務院咧就係即係有啲商業嘅政策啊，但係我哋對呢啲刺激嘅措施咧係冇咩期待嘅，即係話冇乜用啊。即係你可以有好多政策，其實好多。呢啲咁嘅政策其實本來係唔需要有嘅，即係等於一個人自己將自己件衫撕到爛晒，然後咧又自己東補西補咁樣。咁啊，即係如果我哋睇我頭先以上所講嘅好多嘢，其實就係源自習近平佢嘅總加速師喺佢自己揾翻嚟嘅。佢可以唔去打壓民營企業，佢可以同美國關係保持得好一啲。好多嘢佢係喺佢自己。將自己件衫撕到爛晒，而家咧又叫李強嚟呢度東補西補，其實真係於事無補嘅。咁啊，除咗呢啲之外咧，就係、中共最近亦都有一啲係令到啲外商好覺得係非常之詫異，甚至係震驚嘅一啲嘅法律。人大常委咧就4月26號就通過修訂反間諜法。咁呢個反間諜法咧，以前都有噶啦，而家修訂。咁啊，就嗰個範圍咧就擴大咗好多啦，擴大到外國嘅威脅。之前啊，對國內啲人當然就係好多嘅規限啦嚇，但係而家咧就係擴大到外國啦，即係話可以檢查呢啲從事間諜者嘅行李啊、設施啊、電子設備啊，你懷疑佢就得噶啦，只要你懷疑佢，你就可以去查噶啦。的確美國而家有啲公司係被查緊嘅，就有一間咧叫做 Bain & Company 一間好大嘅管理。公司嚟嘅，咁佢嘅上海办公室咧，呢2个礼拜咧就俾警方咧就多次咁突击检查，电脑同手机都攞走晒。不过咧就目前嚟讲，仲未听到有拘捕员工吓。咁再另外一间公司咧，亦都系叫做呢、這个叫做尽职调查公司，其实就系 due diligence，即系专系帮啲其他啲大公司铺路嘅，即系未开展业务之前查明有冇边方面系。違反法規啊，或者有啲乜嘢做得唔足啊，係呢啲咁嘅公司。佢有一間公司叫做 Minsk Group，咁佢喺北京辦事處嘅5名員工咧已經被捕啦。咁而我哋比較熟悉嘅呢個晶片製造商呢、這個 Micron 美光科技咧，佢嘅亦都遭到呢個網絡安全審查，佢出口到中國嘅產品亦都遭到係安全審查。再之前咧，就日本一個日籍主管咧喺一間藥廠裏邊咧，亦都係被捕嘅。咁就呢啲，我哋已經係2、3個禮拜之前嘅事嘅。咁所以呢啲公司，特別係啲律師事務所啊、管理顧問公司啊、審計公司啊，因為呢啲公司都係一般嚟講係需要搜集好多資訊嘅。咁呢啲公司係好危險， 你搜集到资讯，佢就话你系间谍，佢就可以用反间谍法嚟治你罪。咁当然发生呢啲事啊，喺中国嘅美国商会真系一直唔出嚟出声啦，系嘛？欧盟商会亦都出嚟出声啦，但系又都冇乜用。其实咧出声都冇用，点解呢？因为习近平去年十月在中共二十大开幕的时候已经说呢，未来五年中国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大幅降低对外国市场和技术的依赖。那就其实已经暗示了不需要这些外资在中国大陆的了，慢慢就要将他们踢走的了，慢慢就是他要偷偷，好像我刚才所说，他所谓的外国其实这里是讲西方，就是发达国家的市场。佢要用其他嘅市場嚟代替，即係而家我哋成日最熱門嘅題目就係即係用人民幣係嘛？佢同佢嘅啲邪惡俗心嘅國家啊，或者一啲係比較中中間間唔幫美國嗰啲啊，都啱噶啦。佢就希望係喺嗰方面拓展市場。咁大家都知道前一排好似李家超去咗中東係嘛？去咗好似係沙特阿拉伯。咁咧其實就係香港亦都係跟住中國大陸嘅方向走，以後就歐美就。慢慢就要真的要跟他脫勾，就是去一些其他的第三世界啊之類 的市場。其實習近平呢就是就是很自相矛盾的。他一方面要李強出來猛鼓吹，還希望他賺到錢的外商，主要是歐美外商留下，但另一方面他又要用這些方法去對付這些外商。即是他的這種自相矛盾已經成為這個習近平的一個標籤來的了，即是大家一想到習近平就知道他一日之間就可以從清零到開放，一日之間可以從打擊民企到支持民企，一日之間可以全力支持俄羅斯到在這個聯合國就投這個贊成要譴責俄羅斯的議案。他就是一個這樣的人，你說他投機又好，你说他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也都可以这样说。你真的有时你发觉他所有所做的事都不是合乎即是常识的，可以这样说。除了这个反间谍法之外，就是维权组织在西班牙的保卫卫士 Safeguard Defenders 也都在5月2号发布了一份新报告，就说中共越来越多地去禁止人呢是离开中国的，这个是包括外国的高管、外国的记者。咁今年被禁止離開中國嘅一個人，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嘅 Minsk Group 裏面嘅一名新加坡嘅高管。呢啲係人質外交啦，但係人質外交咧都有兩步嘅，有啲咧就好似加拿大捉兩個 Michaels 咁樣嚇，就將你捉咗去，然後温實你。但係咧喺呢個採取咁激進嘅手段之前咧，亦都有另外一種比較柔和啲嘅，就係唔准你出境嚇，我唔捉你坐監，但我唔准你出境。咁你即係其實都好荒謬嘅，一個高管譬如佢係美國嚟嘅，你唔俾佢出境就係、是、咁樣。咁已經有啲記者已經係即係已經係受過呢啲咁樣嘅被禁出境嘅情況，其中包括咗英國 BBC 嘅記者同埋澳洲廣播公司 ABC 嘅記者。咁就呢啲咁嘅情況咧，就根據保衛衛視講咧，就越嚟越多嘅嚇，即係佢好多時候佢哋都唔係犯咗咩法，你只不過係民事嘅啫法嘅啫，譬如話你公司。短有長商業糾紛裏面啊，咁嘅糾紛未解決，佢唔準你走咁樣。歐盟商會就即係好好擔心啦。佢話：你而家你中國正係積極咁努力恢復商業信心，吸引外國投資。咁呢個時候居然又搞一個咁樣嘅出境禁令，佢話你發出呢個信號係非常之複雜嘅，即係其實就出爾反爾係嘛？你想點啫？你究竟想點係嘛？咁啊要問下習近平佢想點㗎啦。咁啊，呢個係一個因素啦。咁再一個咧，就係即係內需啦。咁即係而家因為冇訂單啦，好多企業就倒閉啦。咁就失業人口就劇增啦，大學生好多人失業啦，或者年輕人啦，唔一定大學生嚇。咁民眾嘅消費能力咧，好多時候因為佢哋嘅工作可能已經冇咗啦，佢打工嗰個地方已經係執咗笠啊之類咁樣啦，所以。即係用錢方面咧係好小心嘅，即係冇好似以前咁樣，即係好敢去花錢嘅。有啲錢佢都儲埋，即係以便不時之需。咁頭先阿石頭提到五一旅遊嚇，五一旅遊真係的確好爆。咁啊，聽講有超過2億人咧，即係報復式咁樣咧，就係喺全個中國喺度境內旅遊。咁我哋睇到多個短片啦，係咪好喺黃山喺廁所過夜啊？ 周围都是人啊，你真系即系相当虚撼啊！
正所谓系买虎嚟受，有咩好吓？
咁咧就当然中国旅游研究院佢就喺度出嚟又喺度宣传啦，又话我哋今年真系系非常之好嘅一个即系旅游市场吓，所有嘅数字都系非常之亮丽嘅。当然同旧年比，同前年比，就简直冇人旅游到而家出咗二亿人，咁当然嗰个增长系好犀利啦，个数字好好睇啦。但系表示系以后可以持续咧？咁好多人就觉得咧，好似烧炮仗咁样嘅，即系而家大家因为实在三年嚟，即系真系太辛苦啦，所以有机会一定出去玩。因为你要穷玩又好，有钱玩又好，总之一定要出去玩。玩咗翻去咧，面对嘅现实仍然一样，仍然系可能面对个仔冇嘢做，自己以前做个生意已经冇咗，仍然系面对呢个好残酷嘅事实。咁仲有一样嘅就系旅游一个机构叫做 Forward Tease 咧，佢就统计咗下咧，就话出境嘅旅游咧，就系比新冠病毒呢个疫情之前咧系低咗一半。咁我哋即係其實喺北美都睇得到，你唔見到好多中國大陸遊客㗎啦，有不過真係同以前冇得比。咁呢個當然就係中共喺度控制緊啦，唔想啲人啊將人民幣換成美金，然後將啲錢花費喺美國啊、加拿大啊、歐洲嗰度啦。咁而人民本身亦都唔係好願意即係花咁多嘅錢去旅遊，喺外國旅遊啦，用嘅錢當然多好多啦。咁此外咧，有啲人亦都好敏感咁感覺到。在海外的環境已經不好像以前那麼友善了，對中國或者他們覺得對他們即是不是那麼友善，所以這個都是可以理解的，為什麼出國的旅遊現在沒有那麼多了。當然也有很多人說因為飛機票很貴，真的貴得很厲害，另外就沒有那麼多飛機，種種理由啦。就說回去這個外國的投資了，外國投資很明顯就 是減少了很多的，大家對去中國去投資咧，真係嘅熱情同以前係冇得比嘅。聽講咧，就外國投資喺2023年嘅第一個月咧，就係投資咗200億美金喺呢個上海同深圳嘅上市股票裏邊。但係咧，第二個月同埋第三個月咧，只不過咧，第二個月、第三月同埋第四個月咧，只增加咗60億美金。咁有好多人就話，好多投資者係觀望緊嚇，見到而家每個月都唔一樣，係嘛？譬如中美的關係真的每個月都不一樣，所以很多人就他是因住這樣，他不會好像以前這樣的了。 有很多的基金管理機構呢也都重新考慮呢不再在中國投資了，這個包括了美國德州的教師退休基金啦，佛羅里達州的公務員基金啦，還有這個安省加拿大安省教師的退休基金。那這個安省直接將這個退休基金撤走，從中國撤走，就咁樣。大家都即係知道喺中國大陸投資係風險好大，呢個係自己民間自己唔願意投資嘅。咁嗱，拜登政府前一排講咗咧，佢會即係公布一個史無前例嘅禁止中國主要嘅企業喺主要項目方面投資中國嘅。呢一個咧，聽講應該就係今日係3號，我有聽到係大概係10多號咧，5月中咧。拜登就會宣布嘅，呢個係一個非常之驚人嘅一個宣布嚇。拜登自己話係史無前例。咁如果你話外國投資已經慢慢唔入嚟，即係民間自己唔入嚟，政府亦都有禁嚟嘅話，咁就係禁大㗎啦，冇乜嘢㗎啦嚇。咁呢一個外國投資冇啦，訂單冇啦，民營企業就信心不足啦。習近平唔信佢哋，佢哋亦都唔信習近平。咁、那個即係三頭馬車，所謂三頭馬車就係內需啦。頭先我哋講到內需咧，一個出口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投資啦，嚇各方面嚟講，再投資亦都包括咗房地產，就冇一度咧係順利嘅。就係而且佢哋面對嘅問題，由於係自己製造出嚟嘅，自己要咁樣嘅，所以亦都冇辦法解決。即係呢個結係習近平要自己打嘅，佢要解翻嘅話係解唔到，因為個結係要佢自己一定要咁打嘛，佢唔肯放開嘛，佢一定要咁打，咁就真係好難救。
咁而家亦都聽講咗呢一個消息，講緊係咩咧？講緊話富士康咧，真係正式咧會退出中國噶。啱先啲路橋講到咗呢啲中小型嘅企業咧都走啊嘛。咁如果好似富士康呢啲咁大嘅公司咧，都話要離開中國大陸嘅話咧，其實中共仲有啲咩行啦？正如阿路橋咁講，呢、這個結係啊。 疾种自己打噶嘛，咁系咪要佢自己嚟解咧？但系佢又唔知点解，因为佢一解嘅话咧，就自打嘴巴啦，系咪？咁所以佢亦都唔可以解嘅。喺呢种情况之下咧，咪即系自己走入咗死胡同咯。咁我哋会继续关注呢一方面嘅。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唔讲唔知广州风水位睇政治动向》。
唐人街，
喂阿尔文姐，嗰晚食饭坐喺阿三姨隔篱嗰个老人家，佢话当年系西关小姐嚟噶。
系啊，阿三姨话以前喺西关嗰阵时啊，好有钱噶。虽然佢而家咧就成八十几岁啊，但系你睇佢讲嘢嗱，音声细气，好斯文啊！嗬，阿三姨嗰次学西关小姐讲嘢几好笑啊！嗱，学俾你听下，佢话阿士阿士，攞条锁匙买四两瓜子，食完四两又四两啦。诶，我学得都唔系几似。因为我冇西关小姐咁娇啊嘛，仲有人咁讲，西关小姐就东山少爷。喂啊，正哥，你知唔知点解啫？
嗱，讲起上嚟系有段古嘅，喺清末民初嘅时候，广州嘅西关啊系最富裕繁荣嘅地区嚟嘅，聚集嘅多数都系有钱人家，花园洋房豪华式嘅设计啊，系喺广州市出晒名噶啦。嗱，当时嘅西关阁啊。即是今日的荔湾区宝华路、多宝路、凤园路和华贵坊一带那些这样的豪宅，对于在清末民初那个文化风气又走过来看见这些这样的豪宅呢，直情是大开眼界。
那个年代的广州啊，有潘奴、五业四大富商家族，和历史上的状元、榜眼、探花，全部都聚在西关的。
冇错啦，嗱，仲有呢个地区啊，由于佢嘅背景显赫，所以嘅文化内涵啊系非常之有水准嘅。嗱，传统嘅股份呢就系女子谋财便是德，但喺西关呢个地区啊，系位于中国南大门广州嘅一个繁华地区，所以佢西方嘅文化喺呢度系非常之活跃嘅。咁你知啦，喺传统嘅古风同埋西洋嘅文化。在两者之间的影响之下，西关的女性对学识的追求是非常之强烈。当时广州市有300家博博斋。
其实博博斋不等于现在的学校。
那个年代那些女仔呢是不用读书的，只是男仔才可以读的。
就是好像梁山伯与祝英台要女扮男装就可以读书了，好歧视女性啫。
以前是这样的。
但是广州市是最开放的。西关就不同啦，有百几间博博斋呢就专为女性而开的。于是乎受到西方风雨的熏陶和洗礼，咁就令到西关小姐学贯中西。既有中国传统女性的魅力，又有追得上时代潮流的学识。所以西关小姐当时是带领了时代的潮流。到了七姐诞啊，或者是年卅晚行花街啊那些。他们会打扮到花枝招展，同埋成班同学朋友结伴而行，所以当时是成了一条风景线的。
所以东山少爷跟住尾，那就流晒口水咯。
喂，你两个只是猛咁提住西关小姐，点解唔讲下东山少爷嘅呢？
嗱，广州市嘅东山区啊，历来呢是有好多高官聚居嘅地方，多数都是政界人物。当年习近平全家都住在东区的。
喂，咁原来习近平是东山少爷嚟喎。
嗱，佢屋企喺广州住嘅时间唔长，但系都算佢东山少爷咧。
喂，咁即系习近平识讲广州话噶咯噃？
啊，呢样我就唔知道。
阿尔文姐，你知唔知啊？东山少爷未必个个都识得讲广州话噶。嗱，西关小姐咧就斯文靓女，东山少爷咧。就高大威猛，英俊潇洒。
喂，照咁睇嚟，最理想呢就系东山少爷就配西关小姐啦。
嗱，仲有喎，点解东山聚居咗咁多高官呢？就因为东山地广人稀，而且个地势好高。但系西关呢就近住珠江出口，三面一带， 是比较低的地势和潮湿。所以在风水学那方面的人来讲呢，就说东山居住可以出高官的。于是乎很多政界人就聚居在那里了。有咁啱就得咁巧，美国基督教呢又选定了东山那个区份，所以教会呢就开辟了很多地方做他们传教的基地，所以吸引了大批的归国华侨结牢定居。于是乎东山就日渐繁华。到了今时今日，东山呢还住了朝中很多大陆的高官的。
啊，这句是真的，因为省委和广州军区司令部都是在东山，所以那里就是高官聚居之地咯。
喂，照这样看来，说不定大陆那班高官吃风水的，所以揀了风水位来坐。啊，广州最闻名就是东山少爷、西关小姐啊，咁仲有啲咩好特别嘅嘢嘅咧？
嗱，仲有阿尔文，你咪好中意食艇仔粥嘅，你知唔知佢嘅来历系点嘅咧？
哇，我从来未听过艇仔粥都有来历喎。
真正嚟讲系叫做荔湾艇仔粥嘅，嗱，佢个名嘅来由咧，因为响西关嘅荔湾区有一个码头，咁响当年嘅时候。有个地方叫做海角洪流游泳场。如果你广州人想去游水呢，就要在西关的一个码头度坐一种叫做花艇，要二十几分钟才去得到的。
我记得那些花艇是很漂亮的。那个船头呢就煲了一大煲粥，还有那张台就摆满一碟碟海鲜。到时那些客人呢，你喜欢什么就点什么，然后就滗了碗粥出来，生滚海鲜粥。因为在只艇那里吃，所以就叫做艇仔粥了。
还有为什么叫做食在广州呢？
有专家调查过，粤菜是全世界最丰富和吸引人的，所以国际烹饪比赛粤菜是站在前面的。为什么呢？后来的人就总结了，因为广州的历史悠久，很早就已经是世界的商埠，全世界各地出品的有关烹饪的原材料广州都可以买到，经过不断的改良，所以粤菜是非常之优秀的。
总言之，一句讲完乜都假，广州人最喜欢就是讲饮讲食。
俗语都有话嘛，民以食为先，还有搵食搵食，这么辛苦都是搵来食的嘛，没错啊。
还有啊，广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它是有很丰富的文化色彩的。
喂，我曾经听过有人这样讲过，说广州有一次地震是跟个井有关系的。正哥，你有没有听过这件事？
那我听我妈妈曾经讲过，说有一年是清末民初的时候，广州市在东教场旁边有个地方叫做葵树庙，入面有条巷叫做聚龙里。那有一日聚龙里里面有个公众用的井突然间就冒啲水出嚟，越喷越大，啲水系五颜六色嘅，啲人就好惊，点解会咁嘅咁？跟住就发现从喷出嚟啲水里边，竟然间喷一条铁链出嚟，咁啲人就走埋去拉嗰条链，就谂住睇有啲乜嘢绑住喺底下啦咁。点知嗰条铁链无论你点样拉佢上嚟，都拉唔到头嘅，拉到嗰啲铁链响旁边系积到山咁高。咁街口当时就有一档卖咸酸嘅，咁卖咸酸个老板呢，一缸缸嗰啲咸酸就摇起上嚟，佢就话：喂，细路，你哋唔好拱我啲咸酸缸至得噶，你拱冧噶啦。嗰啲细路就话：冇喎，我哋嚟咁远都未掂过啲咸酸缸。原来嗰阵时已经开始地震啦，吓到啲父老即刻搵啲风水师嚟睇下发生咩事。点知风水师一到，马上面都青晒。你哋立即将条铁链放翻落个井里边，因为呢条铁链系锁住地下一条龙嘅。如果一旦解开咗个锁啊，整个广州就会地陷噶啦。嗰啲民众就琴琴青咁将条链就放翻晒落个井度啦。于是乎个地下就冇再震啦。嗱，呢件事其实广州上年纪嘅人好多都知道嘅。
喂，阿马 Sir， 你知唔知呢件事啊？
话呢件事咧，我就唔系好清楚。但讲起广州呢，就大把嘢讲。
有咩讲啊？讲嚟听下啦。
嗱，其实讲起上嚟，广州嘅风水系好正㗎。
喂，边个地方最正呢？
咪越秀区囉。风水老话 嗰度嘅龙脉啊最正啊，由广州博物馆、中山纪念堂到人民公园一带，呢条就系黄金嘅中轴线啦。仲有啊，历朝历代嘅州府衙门都建筑喺呢一条嘅中轴线上边。咁白云山就系龙气最旺嘅地方啦。
点解呢？
嗱，世间上好多事物稳阵呢，就一定要揾个好嘅靠山。白云山就成为广州市一个最好嘅靠山啦。喺风水上讲，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咁白云山就起咗一个好雄厚嘅玄武作用啦。当年嘅南越国嘅国王啊，赵佗，佢就将越王府呢就建筑喺越秀区嘅中山四龙一带。明朝嘅永嘉侯朱亮祖啊，佢都认为啊，越秀山系龙首之地啊。佢嘅脉络系由白云山一路伸延落嚟嘅，所以呢个永嘉侯朱亮祖呢就响越秀山起咗一座五层楼，亦叫做镇海楼。呢、这个朱亮祖呢，佢都认为广州市如果作为一个商业嘅都市系非常之适合嘅。咁所以当然赵佗啊，佢就以广州为据点，兼且吞并咗周边嘅嗰啲州啊、郡啊，建立咗南越王国。佢个疆域好大、哦，广东全境啊，佢仲连云南、湖南、江西、福建几个省嘅部分地区都食埋，竟然间仲连越南嘅北部啊都伸过去，霸咗越南好大一幅土地。嗱，响公元前111年啊，汉武帝当时见到，哇，赵佗个势力咁大，随时都会反叛朝廷噶、哦，所以咧就派重兵将赵佗嘅南越国冚唪唥灭晒，将广州一带全部收归己有。
南越王犀利啊，佢传咗三代，足足统治咗93年。嗱，好多人忽略咗一个朝代，就系、是、叫做五代十国嘅南汉朝啊。当时嘅国都就喺广州啦。可想而知，先人都好睇重广州市嘅。
冇错啦，嗱，广州呢块风水宝地啊，孙中山就睇中咗。在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就将大元帅府呢就设在海珠区，但是被部下陈炯明用军舰炮轰元帅府，所以在风水上呢，海珠区就不是那么理想的，但是越秀区呢才是真真正正的龙脉宝地。你看看现在广州市啊，那些市府啊、省府啊，很多那些重要的政府部门都在越秀区的。
诶，咁啊，听你哋今日咁样讲，我就明啦。原来广州嗰啲风水位俾大陆政府霸晒。唐人街粤语见闻，大陆政府占尽广州风水位。节目系由以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战争延伸到会场内，俄乌代表国际会场发生冲突，世卫终止 COVID-19 全球公卫紧急状态。中方回应了加拿大考虑驱逐中共驻加外交官，公开叫板中央躺平大赛掀舆论风波。王耀明曼城开演唱会，与港人好好保存记忆。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6日星期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14个月，就在双方战事似乎再吹紧绷之际，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第61届黑海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在会议期间发生冲突，乌克兰代表团团长在俄方代表发言的时候离场。此外，乌克兰的国旗被俄罗斯代表团成员用力扯下之后带走的时候，双方发生肢体冲突。5月4日，俄罗斯代表团副团长季莫菲耶娅在第61届黑海经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峰会上发言的时候，乌克兰代表团团长波多雅离场抗议。波多雅在推特上分享的一段视频显示，其他的乌克兰代表团成员在俄方代表团发言人季莫菲耶娅的身后展示旗帜， 以及高呼反俄口号。俄方成员上前制止，双方人员发生推撞。土耳其国会大国民议会议长森托普随后宣布会议暂停，并要求工作人员将违反会议规则的与会者带离。根据土耳其国营媒体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说，森托普表示每个人都可以口头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但是如果试图采取行动干预，那这场活动将不再是会议，而是街头运动。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俄方代表团副团长圭莫菲耶娅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所属政党统一俄罗斯的成员。推特的视频显示，这次会议上圭莫菲耶娅身上别住骨刻条纹双剑，象征军事荣耀的圣乔治丝带。在俄国吞并克里米亚的时候，很多俄国人戴上圣乔治丝带上街力挺俄国政府和军方。就在会议现场的冲突还未落幕的时候，媒体报道说俄方代表团副团长圭莫菲耶娅在场外通过手机接受采访的时候，乌克兰国会议员马里科夫斯基到他身后展开乌克兰国旗。俄罗斯代表团秘书史塔伊斯基见到之后，马上将乌克兰国旗抢了然后带走。推特视频显示，乌克兰国会议员马里科夫斯基见到国旗被抢了之后带走，就快步地追上，并朝俄方代表团成员史塔伊斯基头部挥了几拳，一路将他逼到墙边，之后将国旗抢回。现场保安随后将两个人拉开。这两宗肢体冲突事件正值俄罗斯指控美国派遣无人机攻击克里姆林宫，试图刺杀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时候。乌克兰政府和美国智库都分析认为，这一宗所谓的刺杀行动很可能是由莫斯科自导自演。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五表示， COVID-19 不再代表全球公共卫生紧急情况，这个是朝着结束这一场瘟疫大流行迈出的重要一步。COVID-19 大流行病已经造成大量人员死亡，扰乱了全球经济并破坏了社区生活。三年前 COVID-19 疫情在中国武汉爆发，因为中共隐瞒疫情导致到病毒蔓延全球。2020年1月30号，世界卫生组织应急委员会首次宣布 COVID-19 处于最高警戒级别。这个状态有助于将国际注意力集中在健康威胁上，并加强疫苗和治疗方面的合作。根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在星期五，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日内瓦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一年多来，随着人口免疫力因为疫情接种和感染而增加，死亡率下降，卫生系统压力减轻，大流行一直呈下降趋势。这种趋势让大多数国家恢复了我们在 COVID-19 之前所知道的生活。谭德赛表示，昨日突发事件委员会第15次会议向我建议宣布结束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接受了这个建议，因此我怀着极大的希望宣布 COVID-19 全球卫生紧急事件结束。世界卫生组织亦都表示，即使 COVID-19 不再代表公卫紧急情况，但是 COVID-19 仍然存在。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死亡数据已经从2021年1月的每个星期超过10万人的高峰，放缓到4月24号的一个星期内略高于3500人。根据联合国组织的官方数据，自从世界卫生组织在2020年1月30号首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来，全球已经接近有700万人死于该病毒。谭德赛说，真正的死亡人数至少有2000万，但是中共隐瞒疫情，中国因为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可能达到数亿人。谭德赛表示，仍然有可能出现新的变种，并导致病例再次激增。他警告各个政府不要拆除他们为抗击病毒而建立的系统。谭德赛说，这场病毒会一直存在，它仍然在杀戮，它仍然在变化。但是他亦都表示，现在是各国从紧急应对状态过渡到好像管理其他传染病一样管理 COVID 的时候了。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因为抨击中共人权，他在香港的家人遭到中共当局的恐吓和骚扰，意图借此威胁庄文浩。庄文浩要求驱逐谋划恐吓活动的中共外交官。 对此，加拿大政府在5月4号召见中共驻加大使宋佩武，并考虑驱逐当时中共外交官。对此，中方回应说这个是抹黑。综合媒体报道，加拿大在野保守党议员庄文浩曾经多次抨击中国人权状况，并在2021年参与提出动议，促成加拿大国会承认中共针对新疆维族的打压构成种族灭绝罪行，并且予以谴责。事后，庄文浩等多名加拿大国会议员、政客和学者遭到中共的制裁。不单止是这样，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一份文件内容显示，他在香港的亲属亦都被中共定位打击目标，遭到中共当局的骚扰和追踪，意欲借此恐吓庄文浩和其他批评中共的议员。报道说，中共驻多伦多领事馆的 Zhao Wei 和这件案件有关。庄文浩的爸爸是香港移民，庄文浩基于对在香港家人的人身安全考虑，他早已经切断了和香港家人的联系，因此他一直不知道在港家人曾经受到中方的什么威胁和骚扰。5月3号，庄文浩批评加拿大政府在过去两年一直隐瞒关于他在香港的家人可能遭受中共当局恐吓和骚扰的情报，要求加拿大政府立即彻查事件，并且驱逐涉事的中共驻多伦多外交官员 Zhao Wei。 根据法新社报道，庄文浩呼吁驱逐中共外交官一事已经得到其他在野党议员的响应，他们要求加拿大政府采取行动。庄文浩还批评加拿大政府掌握相关情报两年就一直没有采取行动。对此，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无奈地表示，他亦都是最近才从报章上得知这个讯息。在4号，加拿大外长乔美兰在国会委员会的会议上表示，外交部已经召见中共驻加拿大大使宋佩武，并向他表达加方在中共试图干涉国家内政上的担忧。乔美兰表示，我们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外国干预。对于是否会驱逐中共官员，乔美兰就表示不排除所有的选项。对此，宋佩武发出声明，强烈敦促加拿大立即停止自导自演的政治闹剧，并炮轰加拿大为捞取政治私利和博人眼球，出于意识形态偏见介事操弄涉华议题，肆意攻击抹黑中国，威胁加拿大如果执意挑衅，中国将会奉陪到底。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4号的例会上亦都否认了关于中共试图恐吓庄文浩和他的亲属的指控，并说中共对加拿大的内政没兴趣。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之前曾经表示，中共曾经试图干预2019和2021年的加拿大选举，但是并未得逞。他已经任命一名独立特别调查员调查这些指控。在公开反对北京立场上，加拿大总理杜鲁多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浙江台州的一个商场5月1号直播躺平大赛引发关注。举办方表示，这个比赛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个放空的机会，缓解工作压力。然而，大多网民就表示躺平重要卷。陆媒引述工作人员介绍说，报名参赛的人数达到160多人，比赛规则有躺住不能够乱动，不能够瞓着，并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要求的难度会增加。现场有工作人员和网友监督，如果有人瞓着了之后就会将他叫醒然后淘汰。躺平大赛设有奖金，第一名是5000元，第二名是3000元，第三名是2000元。现场只要躺20分钟以上就能够免费拿一个瑜伽垫。工作人员表示，办比赛初衷是想给大家一个五一放空的机会，因为大家现在工作压力很大。躺平大赛引发网民热议，减轻工作压力，这样不是应该给他睡觉吗？不能够动，不能够睡觉，这样也都不叫做放松啦。也都有人调侃地说，请问怎样报名？我已求植物人，他说想参加。更多的网民就表示，这个躺平大赛太过自相矛盾了，既然要躺平，为什么还要比赛？表面躺平，实质互卷，某某某越来越卷，躺平了也卷，是不是？人家躺平指的是物质上不匮乏的一种状态，你这个躺平越来越躺不平，这个活动太有心意了。躺卷易象性，躺平是近年来在中国年轻人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 亦都被认为是韭菜的生存之道，去送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小老哥不消费，维持生存的最低标准，拒绝成为其他人赚钱的机器和被剥削的奴隶。有推特网民表示，这个大概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无声亦都是最无奈的反抗。当你只可以满足最低生存标准的时候，减少消费，既得利益者就不能够吸血，寄生虫就没办法依靠你来生存，最终他们亦都会被耗死。当韭菜拒绝长高躺平下来，镰刀帮就难以收割。躺平这种无声的抗议令中共当局极为恼火。中共官媒新华社曾经发文批躺平可耻，哪里来的正义感啊，说躺平主义是毒鸡汤。日前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一封给高校学生的回信中说，年轻人要自找苦吃。有观点认为，躺平这种和平、理性、非暴力、不合作的运动是中共最害怕亦都是最难对付的，标志着中国年轻人思想的解放和崛起。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新闻热点。
美两议员提案要求拜登关闭纽约中领馆。德州空言为非法移民，旧金山百货再关两间。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丽珊。下面请收看新闻的详细内容。就在近期，美国司法部对两个人提出指控，称他们在纽约运营一个秘密的警察站之后，美国两名共和党众议员呼吁拜登政府关闭中共驻纽约的总领事馆和香港驻纽约的经济贸易办事处，理由是这两个机构代表中共政权在纽约经营秘密警察站，参与迫害在美国的中国意见人士。据大纪元的报道，法案是由美国众议院蒂凡尼和众议院兰斯古登提出的，他们呼吁将中共特工赶出纽约市。蒂凡尼在声明中引用了一份报告，说好像纽约市这样由中共特工运营的秘密警察站在全球有100多个，与此同时有40多名相关人员被逮捕，其中多数是来自中共公安部。蒂凡尼在接受新唐人采访的时候说，问题是中共在全世界设立了警察站包括纽约，但这个事情还未受到更多的重视。他强调，我认为拜登政府应该将中共警察站关闭，我们还提议关闭中共领馆，并且将参与这件事的中共外交官赶出美国。蒂凡尼说，中共特工在多个国家设立了秘密警察站，从事秘密活动，监视海外的中国意见人士，甚至胁迫恐吓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这个和美国的开放自由理念背道而驰。他还特别指出，中共在美国设置了另外6个警察站，一个亦都在东北角的纽约市，一个在西南角的加州，其他4个散布在各地。他说，我希望我们的情报机构还在继续调查这件事，在全国范围内，不理这些机构叫什么名，领事馆又好，警察站、卫星据点亦都好，只要他们在做这些事就应该被关闭，因为他们恐吓美国土地上的人，或者是盗窃我们的知识产权。蒂凡尼议员建议拜登政府应该强硬回击中共的威胁。他说，恶霸就是要不断地冒犯人，如果你往后退，他们就会更进一步，我们要尽早处理这个问题。看看全世界发生的其他事情，如果我们现在不对抗，如果我们继续实行妥协政策，他们只会更加得寸进尺。我们都知道，4月份美国司法部对两个人提出了指控，因为这两个人涉嫌听命于中共公安部，在纽约运营秘密警察站，监控在美国的中国意见人士。5月4号旧金山湾区乔界在华埠发表宣言，抗议中共行径，坚决反对中共设置海外警察站等非法恐怖组织。他们认为旧金山恐怕成为全美遭到渗透前三严重的城市。居住了在旧金山湾区十几年的六四天安门学运领袖封崇德说，美国执法人员杀鸡儆猴，不过那些猴子还有一堆。依据观察，旧金山遭中共渗透的程度恐怕仅次于纽约和华府。 中共唔单止喺50个国家、100几个城市成立咗警察站，仲采取各种手段渗透各国嘅政府机构同埋侨团，仲有海外校园。呢个已经严重威胁到各国嘅国家安全。比如中共干预加拿大大选嘅证据中，就显示喺2021年联邦选举中，多伦多市中心嘅一个选举区嘅年轻华裔候选人黄体荣，佢有机会可以为自由党赢得一个议席，但系佢后嚟因为性指控，选择咗以独立议员身份参选，最终胜出。而家黄体荣就声称自己系中共干预加拿大选举嘅目标。佢对国家邮报话，佢喺3月份会见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官员。佢话自己唔亲共，虽然冇证据，但佢坚持话佢系中咗所谓嘅美人计，而喺间谍活动中以美人计有潜喺目标，系中共常用嘅策略。
美国议员要求关闭纽约的中领馆呢，几乎就是当初蓬佩奥关闭休斯顿的中领馆的一个翻版。而且呢，你可以看到二者的共同起因都是一样的，都是因为中共的中领馆它成为了中共驻当地搞间谍活动的大本营。那么这样的案例它其实凸显了一个非常严峻的事实，就是中共对美国渗透的一主大就是中共对美国渗透的一大主要的黑手呢，就是把各地的领馆给变成了事实上的情报机构，甚至变成了对美国发动超限战、侵犯美国司法主权的策源地。如果说美国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种事情的严重性，那么它必然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中美之间可能会出现外交的脱钩，关闭中领馆就成为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近日德州发生一宗枪案，凶嫌是38岁的奥罗佩萨，日前被逮捕。值得关注的是，奥罗佩萨是墨西哥公民，亦都是非法移民。他已经5次被美国驱逐出境，但是仍然好像没事一样可以回来美国居住。4月28号他在后院练枪，因枪声太大被邻居劝阻之后，当天晚上闯入邻居家，将邻居的一家五口灭门，连8岁的细路仔都没放过。奥罗佩萨被控5项一级重罪，保释金可能定为$5,000,000，而他的妻子亦都被逮捕。依据德州法律，在自己的花园里头开枪并不违法，但奥罗佩萨是非法移民，不可能合法买枪。目前尚不清楚警察为什么没有调查奥罗佩萨的枪支来源。奥罗佩萨是墨西哥公民，最后一次被驱逐出境是2016年。但是他很快又回来美国，证明现在美国的移民执法已经如同废纸，而很多人担心这样的事会变得更加严重，因为5月11号之后，特朗普在疫情期间设的第42法案边境管制措施很快就到期，政府担心非法移民闯关的可能性增加，但是亦都有观点认为民主党人就是等着这一日，可以给更多的非法移民到来，有利于民主党的选举。虽然五角大楼发言人赖德表示，政府将临时增派1,500名兵力，支援美国边关巡逻90日，但提到不会有执法任务，他们只会监控地面、输入资料和支援仓库。军方亦都会另外部署2,5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美国的执法不力已经影响了大企业。5月2号，美国高档百货Nordstrom 已经因为安全问题宣布关闭在旧金山市区中心的两间门店。他们在声明中说，旧金山警方缺乏对猖獗的犯罪活动的执法，出于对不安全现状的担忧，决定关闭旧金山市中心两间门店。而 Whole Foods、Walgreen 早就因为安全问题逃离了旧金山。马斯克对此评论道，旧金山市中心接连关闭咁多间商店，如同经历过世界末日。他说，好多认识的人都在旧金山遭遇过严重的暴力袭击，就算罪犯被逮捕亦都会很快被释放。他还提到，这样的惨淡情况会扩散到全世界，将会造成文明的终结。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很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